第九章，冲突。当然，李洛对此并不知道，就算知道，恐怕也不会干什么兴趣。他现在只是担心地看着眼前的战超。自从这个慕容飞雪出现后，战超的情况一直都不对。战超直直地正在原地，傻傻地看着前方一步步走近的慕容飞雪。一瞬间，只觉得万千思绪萦绕心头，却又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在心头激荡，只是愣在那里。慕容飞雪看着周围乱糟糟的场面，不由眉头一皱，略显厌恶地摇摇头，正想离开，蓦然地发现前方不远处一个少年正直直地盯着自己，那熟悉的眼眸，熟悉的身影，熟悉的气息，慕容飞雪忍不住向前走去。周围的人看到慕容飞雪向交易坊深处走去，下意识的目光随着他移动，莲步轻移，长裙轻舞，慕容飞雪如同下凡的仙子，不染丝毫尘埃，来到战超面前，俏生生的站在那里，如同凡尘浊世的一尊清莲，清静高雅，带着一丝淡淡的傲气，又有一丝自然而发的妩媚。周围的人看到慕容飞雪走向战超，不由得议论纷纷。原来传言慕容飞雪和战家的三子关系暧昧，竟然是真的吗？交易房里爆发出各种声音。战超眼色复杂的看着眼前的女子，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情绪，故作淡然道：“你来了。”这一刻，慕容飞雪仿佛卸掉了所有的骄傲，只是一个单纯的妙龄女子，柔柔的道：“嗯，我来了，好久不见。”战超嘴角扯起一抹苦笑：“听说你要成亲了。”慕容飞雪听到战超问话，身体一震，直视着战超，悠悠一叹道：“就是因为这个，你一直躲着不见我。你飞雪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慕容飞雪的话刚说到一半，一个声音突然插了进来，随着话声，人群分开，一道飘逸绝尘的身影缓缓走出。李洛好奇地向前看去，但见来人风神郎目，背负长剑，一身白袍，纤尘不染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出尘之气，身后跟着四个同样装束的人，一看便是同门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孟云宗年轻一辈的翘楚张狂。来人却是看都不看李洛三人一眼，转过身对着慕容飞雪道：“我听人说你今天回来，早早的就过去接你，没想到你竟来了这交易坊。”自张狂出现后，慕容飞雪一下又回复了之前的高傲与冷漠，淡淡的瞄了四周一眼道：“我只是路过这里，感到好奇，所以进来看看，刚巧碰到几个朋友，聊了几句。”张狂听后瞥了一眼李洛三人，鄙夷的道：“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战家弃子，还有这两位不知是哪儿蹦出来的朋友，和他们有什么好聊的？走吧，我们回去，慕容伯父已经等了很久了。”说完再不看李洛三人，回身拉起慕容飞雪就想离开。慕容飞雪看着战超，手腕轻抬，刚想挣开张狂的手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无奈叹息一声，转身离去。李洛听到张狂的话，不由心头一恼，没想到这人竟然如此目中无人。再看向战超，只见他痴痴地望着慕容飞雪，傻傻地正在那里。李洛不由一阵气苦，看着转身要走的张狂，心中大怒，但嘴上却笑嘻嘻地喊道：“嗨， 穿白衣服的贱人兄弟，你就这样走了吗？白衣身影猛然一僵，缓缓转过身来，脸色阴沉的盯着李洛，怒声道：你骂我？李洛看他转身，不由咧嘴一笑，无辜道：我没有啊，你看你穿着白衣，背着长剑，我又不知道你的名字，只好叫你贱人了。周围的人看着李洛无辜的样子，偏偏嘴里吐出这样让人喷血的话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。听着周围的笑声，张狂脸色愈加阴沉，眸子里一抹厉色闪过，盯着李洛阴阴的道：小子，你找死。语毕，前踏一步，右手轻抬，随着张狂手掌抬起，周围的空气一阵动荡，一股强悍的气息从张狂身上发出。随着气势的升腾，张狂突然握掌成拳，带着凌厉的劲风向李洛砸去。李洛见对方说动手就动手，不由心头一凌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虽然眼前只是一个普通的拳头，但是上面凌厉的气劲带过来的压迫感让李洛几乎无法呼吸。拳头逐渐放大，劲风吹起李洛额前的头发，李洛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强烈的压迫感。危险，危险，一种不知名的力量忽然涌出，这种感觉似茫然，似预感，似宿命。李洛双手猛然举起，一股巨力顺着手臂传出，随即一声低沉的声响在拳掌相交间沉闷的响起，强烈的气劲掀起地面无数灰尘，周围的人不由眯起眼睛看向场中。拳掌相交，李洛只觉一股无可抵御的大力传来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退而去，胸口一阵气闷，差点跌倒在地。幸好后面的何苦一把扶住了他，才不至于出丑。张狂目光诧异的看了李洛一眼，本以为这一拳至少打得他吐血，没想到只是后退了几步，旋即双掌微屈，淡淡一笑：我说为何如此嚣张，原来是有着一些本事，不过接下来你就没这等好运了。话音刚落，只见张狂双手之上淡淡的光泽亮起，一股奇异的波动从他手上发出，随之扩散开来。李洛静静地走在校园的路上，安静的长廊到处充满着和他的记忆，路边的长椅，那和他相拥而坐时的甜蜜，一瞬间涌上心头。他麻木地走过去，坐下，坐在长椅上，从未发现原来木质的长椅竟是这么冰凉。路边的鲜花安静地绽放，微风过时，不时地摇曳几下，仿佛在对老朋友低头寒暄。李洛心头不禁一痛，哪一朵是他们共同赏过，又是哪一朵曾被他轻踩而下，温柔地插在他的发间。他起身缓缓向前走去，路过中心花坛，这是他们经常约见的地点。花坛中各色鲜花娇艳地开着，在太阳下婀娜多姿，一如往日。只是物是人非，站在这里只是徒增伤感罢了。李洛伸手入怀，摸索片刻，再拿出来时，只见手上多了一样东西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却原来是一枚戒指。他在阳光下仔细凝望，仿佛被阳光刺到了眼睛。他眉微皱，眼睛眯起，神情温柔而专注。朦胧间想起那天，情人节那天，他的语言回荡耳畔：你给我买个戒指好不好？只要好看，哪怕铁的都行。他当时非常干脆的答应了，但当时却没做到。 现在他回来了，带着答应他的戒子，却再也没有送给他的权利了。他苦笑摇头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一花一草一木，甚至连空气都充满着他的气息，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他忽然掉头向外走去，只觉得这里他一刻也待不下去，他想逃避这一切。老大，你回来了，这几个月你跑哪儿去了？就在这时，一道惊喜的吼声响起，李洛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何苦。只见何苦迅速跑到李洛身边，狠狠地抱住李洛，给了他一个熊抱。李洛推开何苦说道，你来的刚好，我最近有点事儿，不能在学校了，你给说一下。说完不等何苦反应过来，掉头就走了。何苦看见李洛脸色苍白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却发现李洛转身就走了，甚至连自己叫他他都不回答。看着李洛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何苦不由泛起一抹复杂的表情。李洛麻木地向前走着，只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待在校园里那熟悉的一切都让他窒息。李洛无力地坐在路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，又是一阵发呆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，只是觉得那么累，再也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。是你，上次你救了我，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。就在李洛发呆的时候，一道甜美柔弱的声音在面前响起。李洛抬头淡淡地瞥了对方一眼，正是之前被自己在路上救下的女孩。不过现在的他对什么都没兴趣，无力地说，没什么好谢的，徒手之劳而已。女孩却没有因为他的冷漠而生气，而是继续微笑着，温柔且坚定道，对你来说是徒手之劳，对我可是救命之恩呐。总之我赖定你了。眼中一抹皎洁的神色一闪而逝，宋婉晴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男子，嘴角泛起一抹温柔的笑容，眼睛眯成一弯月牙，带着盈盈笑意，乌黑发亮的头发随风飘动着。眼前这个男子他是认识的，是他们学校的一个班长，以前见过一面，那时候并没有过深的接触，但现在他对眼前的男子充满了好奇，为什么他的眼神这般忧郁，为什么他那么轻易的就把自己从车前救了下来。李洛并不知道眼前的女孩在想些什么，他发现没有任何心思去想别的事儿，只是沉浸在无尽的悲伤心痛中。李洛看了一眼女孩好奇的眼神，突然起身向前走去，他觉得现在看着谁都会想起他，于是想到一个麻醉自己的方法，酒。酒吧喧嚣颓废的声音冲刺着耳膜，聒噪的音乐响彻空间。李洛一个人坐在安静的角落里，看着前面热闹的人群，酒一杯又一杯的灌下，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化作苦涩流进心底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不知喝了多少酒，李洛终于有了一丝朦胧醉意，貌似这次回来后连酒量都增加了不少。李洛摇头苦笑，抬起惺忪的醉眼向前看去。宋婉晴静静地站在吵闹的酒吧里，秀美的峨眉紧蹙着，看着眼前的男子一杯一杯地喝着烈酒，看着他颓废的样子，突然泛起一抹心疼。李洛看着眼前的女子，细致的脸蛋浮起浅浅的忧愁，本就漂亮的容貌更添了一份我见怜悯的诱惑。看着她心疼的眼神，李洛突然间心头一动，明眉流转，浅笑含愁，是你吗？ 那为之痴迷一生不悟的女子，她只是觉得心好疼，疼到不能呼吸，然后大口大口的喝酒，一杯又一杯，直到醉倒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软软的倒下睡去。睡熟，是否就有梦境相随？宋婉晴看着眼前醉倒的男子，看着他沉沉睡去，睡梦中眉头紧皱，时不时发出一声痛苦的呢喃。是什么让你痴狂？是什么让你痛楚？是梦到了什么伤心事儿？还是以至于睡梦中都那么痛苦？宋婉晴苦笑，无奈的笑了笑，只好帮他结账，然后找人把他带回自己住的地方。就这样，李洛每天以酒度日，整日昏昏沉沉，醒来就喝酒，醉了就有人把他带回去，什么都不去想，整个人上下透露出一股颓废死气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与坚强。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转眼就是一个星期。这一天，李洛像往常一样，带着一身酒气从酒吧里出来。不过今天他没醉，所以他能自己走出来。李洛刚出门口，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叫声，不由身子一震，抬眼望去，只见眼前站着的正是自己的好兄弟何苦，身旁站着的却是照顾了自己几天的宋婉晴。虽然这几天李洛整日买醉，但彼此还是有一定了解的。何苦见李洛苍白的脸色，死气沉沉的样子，还有满身的酒气，眼中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。这还是自己认识的老大吗？李洛对着何苦苦涩道：“他走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”语气低沉沙哑，犹如迟暮的老人。何苦看着全身上下充满颓废气息的李洛，怎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何苦对李洛和张乐乐之间的事儿一直都是相当清楚，只是最近几个月没见过李洛，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一个星期前好不容易见一面，却只来得及说一句话。后来经过打听，终于找到李洛，只是没想到竟然会是现在这个模样。何苦张开双臂给李洛一个拥抱，关切地说：“老大，不要这样，不就一个女人吗？还有兄弟呢？你最近几个月跑哪去了？这么久都没到过学校。”李洛轻声道：“发生了一点事儿，出去了一趟。”显然不想过多的讨论那些问题。何苦见李洛不想多说，也没有追问，只是说：“你还是早点回家看看吧，你都失踪几个月了，过年都没在，叔叔阿姨找了你好几次都急坏了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”听到何苦的话，李洛身子一震，眼中闪过一抹愧疚，眼前浮现白发苍苍的父母，自己竟然只顾着伤心，把父母都给忘了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李洛看着眼前的何苦，想着在家的父母，不由得又是感动又是愧疚。是啊，自己失去了他，但是还有兄弟，还有家人，他们都在望着自己，关心着自己。无论如何，自己要振作起来，哪怕是为了他们。李洛对着何苦道：“兄弟，谢谢，有你们我很幸福，也很幸运，我现在就回家去看看。”说着就要往前走去，何苦突然一把拉住他：“你还是先洗漱一下，换身衣服再回吧。”李洛低头一看，只见全身上下一片狼藉，到处是刺鼻的酒味，摸了摸硬硬的胡渣，不由尴尬一笑。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一扫往日的颓废，李洛来到宋婉晴住的地方。 看着眼前的女孩，李洛闪过一丝复杂的感觉，对她说道：谢谢你几天的照顾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准备回家看看，特地来谢谢你。宋婉晴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男子，淡淡一笑道：真正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才对，毕竟我的命都是你救的嘛。李洛不再说什么，咧嘴一笑道别，转身离去。宋婉晴看着李洛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一阵发呆，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感觉缓缓蔓延。张狂冷笑着看着李洛，虽然刚才一拳被挡住了，但是那只是自己随意一拳，只用了三分力，他相信这一次一定可以把对方打趴下。张狂眼中一抹厉色闪过，双掌平伸，缓缓向前推去，双手被淡淡的光泽覆盖，恐怖的先天真气夹杂着死亡的气息击向李洛。李洛紧紧地盯着张狂，双掌在眼前渐渐放大，白皙透亮，甚至能看到掌中的青筋。刚才那一拳的劲力还在身体里肆虐，李洛全身提不起一丝力量，全凭何苦的搀扶才能站立不倒。感受着越来越强的压力，何苦脸色一阵变换，眸子里一抹复杂的光芒闪现。战超仿佛也刚被惊醒过来，回过头来看见这一幕，忍不住大吼一声冲了过去。周围一片呼声，不知是震惊于张狂的实力，还是为即将逝去的生命惋惜。挡不住会死，一瞬间李洛觉得死亡的气息笼罩全身。